好，谢谢大家。对，我就是那幸运的三个人之一，然后我又特别幸运的作为第一个跟大家分享。我有多长时间啊？啊，今天特别高兴，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信主的一个经历啊，还有就是神对我的带领和一些感动和呼召。啊，我看到这里有很多人都是我特别熟悉的，有一些也是好像是陌生的面孔，不太了解我。那我就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陈贝，尔东陈，贝壳的贝，山东青岛人。今天特别有缘分遇到了青岛老乡，啊，我先生大家都知道，特别高的那一位，一米九几。对，那旁边坐的是我儿子，曾经的沙勒斯勒第一高的，现在好像是第二名了。那天晚上看到一位特别高的新来的学生，一看哦，好高，你多高？他说他两米。我们现在是屈居第二。我跟我先生尼利是1999年。来美国读书的时候认识的。最初呢，我们是在阿拉巴马，South Alabama 一个小城叫 Mobile， 我们在那儿读书。读书的第一年，我读的是海洋学。海洋学呢，我们是需要住在一个岛上，那个岛很美，是在墨西哥湾最南边的一个小岛，名叫 Dolphin Island。虽然很美，但是住在那儿也是比较清苦，因为没有什么中国人，也没有商店啊，买东西都要开车了很久。当时我是寄住在一个美国人的家里，那第一年的圣诞节我就被他们邀请去他们的教会，去参加他们的圣诞敬拜。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走进一个正在敬拜中的教堂。当初牧师讲的内容我都记不得了，可能是听力也不好没听懂，但是记忆非常深刻的，最深刻的就是当那个赞美歌的声音响起，当会众异口同声从心底向外发自内心的赞美神的时候，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还有感动就到我心里头，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不停地往下流，那种眼泪跟那个你受委屈啊你难过的眼泪是不一样的，流过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内心特别的平安，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一种平安和宁静在我心里面。当时我就很好奇，我就觉得哎，是什么，你们信的是什么，你们所谓的上帝是谁啊，我很渴慕，我很想知道，我很想了解更多。然后之后我就跟尼利就比较熟了，然后我们就谈朋友，就一起就参加我们当地华人的一个叫查经班，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小，华人本身就不多，但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查经班，就跟我们礼拜五这个查经特别像，是一帮特别热心有爱心的基督徒，他们是从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来的，有从中国大陆，也有台湾，也有新加坡，只要是讲中文的他们就在一起，基督徒在一起，小小的查经班。就在那个查经班里面，我跟尼利开始慢慢的学习就查经啊，就是他们有一个慕道友，有慕道班，还有晋升班，我们就是跟着慕道班啊，一些弟兄姐妹就帮着就跟我们一起带领我们查经，学习圣经里面的一些话语。慢慢的跟他们越来越熟，他们就好像真的就像我们自己家人一样，不仅是跟你讲圣经，还关心我们的生活啊学习啊，特别有耐心带我们去购物啊，各种请我们到家里吃饭。然后对我来说，我是从查经班里头开始就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圣经和圣经上讲的这个上帝到底是什么。可是真正我在学的过程中，其实只是像刚才那位弟兄讲的，是用一种理性的思维去看这个圣经故事，就是在想，哎，这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是一个故事，然后真正对我生命起有什么变化呢？我就那段时间，我就会去思考， 有的时候读一段圣经，我就会常常的在脑子里去想，然后在安静独处的时候呢，我就会去祷告。那时候就是慢慢自己学着祷告，虽然我不知道上帝你是谁，但是我愿意去寻求你。上帝也是信实，就像圣经上讲，他说凡祈求的就得到，凡寻找的就找到，敲门的就为他开门。只要你肯寻找，上帝就愿意给你打开这个门。而且从我对圣经的慢慢的理解越来越深的过程，我也知道一个道理，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上讲，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句话对我启发特别大，因为就像刚才那位弟兄说的，你用理性思考有的时候你没法去理解，但是上帝是用心灵和诚实的去理解去敬拜的。如果你只用理性思考，可能你永远都过不了一个关卡。为什么一个virgin 他可以生小孩子，可能你永远过不了这一关，可能你永远过不了一个关，某一个问题你就卡在那里，你没办法继续再相信下去。但是如果你去用心灵和诚实，所以我也鼓励在座的你还在慕道的朋友，找一个安静的时间，不要去想别的，世上所有的杂念都把它抛掉，你单单的去寻求神，你就打开心。你可以就用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上这句话提醒自己：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找到，敲门的就为他开门。你只要相信神肯定会给你打开这扇门。然后每个人上帝对你的启示可能不太一样，每个人信主的经历可能都不太一样。我相信有的人可能看到觉得我向上帝祷告，我祈求他应允了，他对我的是一种奇迹，你就要相信。有的人他生命里没有这样的奇迹，但是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如果说当初吸引我去寻找上帝的是赞美诗的感动，是圣灵的引导，真正让我相信实实在在体会到上帝存在的，是我和他单独相处，我能感到实实在在感到他的同在，真的是让我信心能够建立在上面。然后2000年的7月15号，我和尼利一起就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正式成为了神的儿女。信主之后呢，我们俩就好像是刚刚出生的在基督里的小 baby， 很需要就是大家的帮忙，就是喂养。这时候查经班里弟兄姐妹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还有支持，还有满满的爱。真正让我的信心进一步加深坚固的，就是彰显在他们身上的来自耶稣基督的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2000年11月4号，我和尼利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正式的结婚，在弟兄姐妹的祝福和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互换誓言，然后正式的结为夫妻。我们的婚礼呢，虽然很简单很小，我们双方父母都没有能参加，但是却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婚礼。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所有的里里外外，我们布置啊，安排，包括我身上穿的、戴的、手里的捧花、婚礼的蛋糕、摄影、摄像、司琴、唱歌，还有 reception 客人们用的食物，全都是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帮我们安排的，没有一样是我们两个人操过心，他们全都替我们安排好了，真的比自己的家人还细心周到。我头上那个叫什么头纱，是一个姊妹她保留了20年的一个头纱，她准备要送给自己的女儿出嫁，那是美国的一个传统，她借给我。身上的婚纱是另一个姊妹的，她比我瘦，另外还给我改了，给我改了让我合身。我脚上的高跟鞋也是另一个姊妹的，她是在饭店打工的一个小姐妹，她买了一双新鞋从来没穿过，她说借给我穿。 我手里的捧花是另一个姊妹，是个台湾姊妹带着我去花店一朵一朵亲手挑给我包起来的。婚礼上用的三层蛋糕是我当初在打工的中餐馆的老板让他的后厨帮我特意定制了一只蛋糕。哇，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我每次想起来就觉得这真的是神，我和你能够想到的最最好的一个婚礼。所以如果我们看不到神，但是能看到，我真的真是从他们弟兄姐妹身上看到了来自神的爱。那我们婚礼结束之后呢，我和妮妮开着我们当初的一辆特别破特别小的车，两个门的，从教堂出来，然后准备开回我们那个小公寓。啊，突然就看到那前面的天空，那个云彩变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像天使的翅膀一样铺满了整个天，真的是非常壮观非常美丽啊！我和妮妮都是盯着那个天，就是觉得特别感动，说神的恩典啊，你真的是够我们用，你的爱就彰显在这儿，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人。所以下一页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记得当初我们受洗之后呢，教堂查经班的姊妹送我们的礼物就是一本和合版的中英文的圣经，在扉页上有一段题词是来自罗马书8:35，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哇，真的是这种来自神的爱，在我们结婚之后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当然我们也是经历过学业上的一些困难啊，挣扎，要最后答辩啊，很多的这些烦恼，找工作也是起起伏伏，两个人还是性格生活习惯上还要不断的磨合，一直到现在还在磨合之中。但是我们今天回头看，真的是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真的每一步都有神的奇妙的带领，还有满满的都是他的美意，真的是他的这个，我们每走的一步都是他的脚印留在地上，他把我们背在身上走过的每一步。说到这是我的信主的经历，然后接下来我就想分享一下神对我个人的一个感动和带领吧，也是非常的奇妙。我觉得上帝从我信主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在一直呼召我做一件事情。我刚结婚不久，那时候还没有小孩子，我们孩子是04年，我们是00年结婚，然后04年的儿子出生。那刚结婚不久就有一个姊妹过来跟我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来教我们的儿童班呀？我那时候20岁出头，自己还是孩子，而且觉得哎，我也信主不久，我懂得不多呀，就心里就没有很大的这个信心。然后这个姊妹就说，哎，我们真的很需要人，然后只有信主的基督徒才能来教这个孩子啊，我们真的需要你，我想真的是义不容辞吧，就去教孩子。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查经班虽然人很少，但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我们这个儿童班有10几个孩子，但是年龄呢是从一年级刚刚上学的一直到高中，然后他们的背景又不一样，有的是在美国出生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有的是刚刚从中国过来的孩子，还有的父母是在餐馆打工很辛苦都没办法接送的孩子。有的孩子呢他的语言也不一样，有从新加坡来的，有从台湾来的，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啊，你要去教这些孩子，你就不停的在换语言，你就不停的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你要用不一样的 方式来教他们，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但是这孩子太可爱了，我觉得跟他们相处的这几年里面，我学到了非常多的功课。那最大的功课呢，就是我学会了谦卑自己。第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的孩子他懂得比我还多呀，他的家长可能是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从小就是旧约新约那些故事都非常熟，有的时候他还能来纠正我啊，你老师你讲的不对啊，我们不是好人，我们都是罪人。像类似这样的话对，我是学会谦卑自己。而且我也学会怎么样跟小孩子讲话，因为那个是你跟小孩子讲话，如果你从高到下你这样子跟他讲，他很难去接受，有的时候觉得我就听听而已，你不了解我。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学会小孩子你怎么样从他的角度看事情，你从他的思维方式你来理解，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可以把它讲得更适合小孩子来听。这个时候就像圣经上讲说，神凡是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一直用这段经文在提醒自己，我要真的变成小孩子才行，真的要变成他们其中之一，跟他们成为朋友，你去聊他们的话题，然后试着听他们的心里话，这样子你才能够更好的跟他们有交流有沟通。这是学到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呢，我当时看到那个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品行是端正，他们待人处事他们有底线，他们做事情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知道他们的心里有耶稣有主在心里面，真的是行事为人就不一样。当时我就暗暗下定决心说，我将来我如果以后有孩子，我一定要用神的方式，用耶稣基督做榜样，我们要好好教育我们孩子。现在不知道还成不成功啊。也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段经节，是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离弃。这也给我真的是很大的信心。我想将来以后，不管你们，我想各位也是有同感的。我们来美国，大部分还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受到更好的教育，能够在将来在社会上能够做一些事情。那我想在教会里的孩子成长之后，他们可能更有能力能够承受社会上的压力，他们行事为人都有自己的准则和原则，就不会走偏离。那2007年呢，我们全家就搬到了沙尔兹维尔。那时候我儿子是快2岁。我们来沙尔兹维尔的时候，当初是有两个教会，一个是在 FBC 聚会，一个是在咱们这儿 JPBC 聚会。然后 FBC 聚会的时候呢， FBC First Baptist Church，我们有 FBC 自己有两个儿童班，一个是9:01，一个是10:45那一场。10:45那一场呢，正好和我们华人的聚会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 FBC 去，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学习圣经，我们大人就去参加大人的敬拜，就非常好的安排。然后这个时候我想，哎，这是很好的机会，我也想去看看美国人是怎么样教小孩子的，所以我就跑到那儿去做 volunteer， 一个月差不多有1-2次，我就是 rotate 去看一下美国人是怎么样教小孩子，也是学到了很多。学到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他们的那些老师在带孩子过程中非常的有耐心有爱心，而且你看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不会说是用，比如说我们说有 Santa Claus， 他会立刻跟那些孩子讲 Santa Claus 是什么，他不是真的，这只是什么，他不会说用任何世上的一些东西来掺在孩子里一些脑子里让他糊涂。还有一个功课我学到，就是他们总是以身作则的。 这么说吧，有一年呢，我跟他们 FBC 的老师一起去参加一个 summer camp 夏令营，我们这边有四个孩子，我带着他们去 FBC 那边有20几个孩子，我们去 Maryland 有个营地，一个星期时间，我们吃住在那里，每天就是安排的非常的非常晚，早晨7:30起来，孩子们就开始读圣经祷告，然后还有敬拜的时间，然后剩下的时间还有各个的兴趣组。其中我们带领的老师呢是 Miss Nancy， 我们叫她 Miss Nancy， 她每天是最早起来，最晚睡觉。那个营地里所有的事情他都安排的非常好了之后，灯都关掉，然后把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安排好了之后，他才去睡觉。每天早晨最早起来，五点左右他就起来，自己开始就读经祷告，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哇，他就是这样的以身作则，让小朋友看到，哎，这个老师是这样，那我们没有理由就是睡懒觉，所以7点钟所有的小朋友都起来，都一起，我们就是整理好了，一起到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坐在那儿读圣经啊，祷告，老师教他们。啊，我真的是觉得能够以身作则，这是最好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你是言教总是不如身教。所以家长们也是要学习，如果你要求你的孩子做什么，自己先要做到。然后呢，差不多3年之前，我们两个教会就合并在一起了，也是感谢神，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事情。首先呢，人多力量大，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就是我们两个教会的资源就在一起用的就充分的利用啊。我看到这边礼拜五这边有好几个查经小组，北边还有一个查经班，还有学生团契 UBC 还有查经，我们礼拜三还有祷告会，一个月一次还有姊妹会，觉得真的是很好，力量大，但是恰巧那个时候 FBC 的儿童组第二班的儿童主日学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取消了。取消之后对我们来说就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怎么办？那结果可能解决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教孩子。自己教孩子，我们家长我们老师可以从这个我们自己出来，但是教材用什么就是一个问题。我记得我们几个人，张梅姐还有宗云，还有那个任叶，我们坐在一起就说啊，我们台湾有很好的教材，也可以教这个，我们也可以教圣经故事，我们也可以教这很多教材，因为你如果上网上搜索有很多的教材，到底是哪一个最合适？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 FBC 的老师，看他们有什么建议。那个 FBC 也是感谢神，他总是替我们预备超乎我们的想象。 FBC 的老师就说啊，我们这里有一套非常好的教材叫 Gospel Project， 是用3年的时间把圣经从创世纪一直教到启示录，每一节课就是循序渐进，按照孩子的程度讲那个故事，一直能够讲3年时间，能够把整本圣经讲下来。然后我说很好啊，这教材多少钱？几千块钱。哦，说这个太贵了。但是那个 FBC 老师说啊，你可以用我们的，我们用完之后你就可以用。太好了，正好我们是需要这套教材，而且正好他们是3个月就教完一本就可以送给我们。不仅有配套的教材，还有 DVD， 还有 CD， 就是有这个 video 录像，还有唱歌的歌都带在一起。哦，这是上帝给我们早就有了预备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教孩子的老师，也是家长们都说很积极的说，我们可以来帮助。特别要感谢就是巧蓉好像不在，今天在吗？还在看孩子。巧蓉就是 负责儿童事工的童工啊，他是很辛苦，他每个星期都会安排我们有两个班，每个班都会有两个老师，一个主讲老师，一个辅助老师，所以每个星期他要找到四个老师来带孩子。你知道我们也是经常有这个度假外出，就不一定，但是神还是我觉得信实的神，总是能够给我们最好，每次都能找到老师带我们教孩子。感谢上帝，也感谢巧荣还有各位兄弟姊妹的爱心奉献。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我的分享，我觉得上帝是还会继续用我在沙拉斯的，然后希望我能够在教会里做更多的事情，特别是在儿童事工方向能够做出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最后呢，我还是想回到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对，我儿子叫有信，我女儿叫有望，我女儿叫有爱。我想说的是，对，还没有有望。想说的就是神呢，就是爱，所以我们只有呢，我们只有依靠那因着爱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才是唯一的依靠，唯一的指望。谢谢大家。